兄姐妹打开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我们今天会从第八节念到第十四节。好，找到我们就一起来念第八节到第十四节。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自为主所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接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藉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从我听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自由地来聚集在你的面前。主，每次当你的儿女们聚集的时候，我们为的是要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每次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带着空虚的心来到你面前，好来听你的话语。求主借着圣灵将你自己的话语解释在我们的心中，也求主自己的圣灵将主耶稣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主，好让我们的心被你自己的爱所点燃，好让你自己的爱在我们里边烧尽所有的不合乎你心意的事物和偶像。主，我们把这个时间求主自己在我们中间藉着你圣灵的工作，让讲的听的都在你面前蒙恩。主，我们谢谢你把这时间恭敬地交托你，愿主的名可以得着荣耀被高举，愿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福音朋友都能够在你面前领受你自己恩典的话语，奉主耶稣的名求。这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三次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交通。我们重复的提起，就是提摩太后书可以说是保罗知道他很快就会离开世上而留下的最重要跟最后的话语，要给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主要要告诉他当如何做耶稣基督的精兵，来打这场美好的战。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的背景，就是基督徒正受极大的迫害，甚至有些人因着环境的恶劣，仁爱心的冷淡，就渐渐离开了主，甚至连保罗身边一些亲密的同工 也都因为环境的缘故离开了他，这是叫很多人心里非常沮丧的一件事。所以保罗在这封信上再三的要鼓励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当怎样有一颗勇敢的心来持守这一个的见证。那上一次我们讲到，主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跟着下来是今天我们要进入的话题。第八节这里他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所以我很乐意的在这里与大家共鸣的就是，我们要摆脱这个世代很多人对耶稣基督信仰的错误的领会。因为我们少不了经常的听见人说，你信耶稣你会得到多少多少的好处，但是实实在在的说起来，耶稣没有这样对人说。耶稣是对人说，来到他这里，他会赦免我们的罪，而且给我们新的生命，让我们过一个新的讨神的生活。因着这个缘故，他说，你们在这世界上，你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你们在这个世界上，世界上怎样恨我，他们也会恨你们。所以基督徒的教导，如果是说要在这世界上出人头地，或者获得人的欣赏，其实是很糟糕的教导。主耶稣亲自对他的门徒说过，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了。主耶稣说，我没有求天父把你们一得救就带到天上去，你们还会留在地上，但是你们别忘了，你们是我从世界中拣选出来、分别出来属于神的人，你们在地上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因着这个缘故，世界上的人一定不会欢迎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互相的提醒，不要产生一种试图在世界中叫世人欢喜、讨他们喜欢或者要他们喜欢我们的这种的态度，而是要产生一种为着主的缘故，我们要站立得稳，因为这是我们所受的托付和见证。所以来到这里他说，你不要以我们这为主做见证的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今天世界上的人用各种各样的名目仍然是藐视主的教训跟基督的教诲。如果你是个学生，我相信很多人在学校里不敢公开的对同学说我是基督徒，为什么？怕人家骂你迷信、骂你无知、骂你一点科学知识都没有，因为他不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你却知道。有些同学、有些年轻人一信主以后，他们主日要去聚会，因为一个敬拜主的心是很自然在每个属主的人心里开始的。但你就听见周围有些人说，你怎么这么傻，一个星期就那么一点点时间，对不对？坐在那里多无聊呢，你应该好好的出去玩。甚至很可惜的是，很多基督徒今天也认为出去玩比坐在教堂里好， 实在原因是什么呢？你说是因为讲道的人很糟糕，我承认今天很多的人讲道都很糟糕，包括我在内。但是你去不是去听讲道啊，基督徒为什么要聚在一起啊？为的是去敬拜神啊。孩子，每个孩子为什么会想家，要回到家里去，不是因为等会回去以后他爸爸妈妈会给他一顿好的教训，不是，是因为回到家里就有那种甜美的家的感觉。不管你跑到多远，你总会想到你的家。所以我再三的说，一个基督徒都是蒙恩而且有主的生命在他里边的人。我特别的感谢主，刚才提到上个主日我们有15位的弟兄姐妹蒙主的恩典受洗归入了主的名下。但是我仍然愿意跟你提醒的是，受洗不意味着你以后就可以拿着一本护照等着以后死了上天堂对主说，你看我某年某月某日受洗了，不是，而是让你开始有了主的生命，成为神家里边的人，你会很积极的、很渴望的、很自然的愿意见到同有在这个家里的生命的弟兄姐妹。没信主之前，你可能人家说你去聚会，你要想一想到底值不值得。但是一个有主生命的基督徒一旦得救了，他不需要人劝他，他是自己就有一种渴望想去，因为这是生命开始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那么这里提摩太这里所讲到的更重要的是，当世界上的人在敌对、在嘲笑主的名字和主的道的时候，我们呢不要以此为耻，不要因此怕给人知道我是基督徒。我们今天这里的环境还跟在以前某些地方有特殊的情形还不大一样啊，在世界上曾经历史中有很多国家，他们是要迫害基督徒，包括今天在中东很多所谓的伊斯兰国家仍然会迫害甚至会杀害基督徒。我们在西方世界虽然没有这种看得见的危险，但是有一种思想上、生活上的危险，就是认为我基督徒的教导是落伍的。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持守，不要以主的名为耻。当我们不以主的名为耻的时候，你就很自然的在不知不觉的当中，你会把主的福音带给了别人，不仅仅是言语，而是你的行动本身就是福音的见证跟传播。保罗自己曾经这样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原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他的人。保罗认为说，人能得着这个福音，你如果真的知道了这个福音有多奇妙，你就不会以它为耻啊。而且是这样的，他说到第九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所以他必须进一步把福音的内容、福音的奇妙再次的来提醒提摩太，提醒每一个信主的人。 神救了我们，是有他一个旨意，叫做恩召，也叫做神永远的旨意。主耶稣降生为人，主耶稣来到地上拯救寻找罪人，不是在宇宙中突然间偶然发现的事，而是神老早在创造世界以前就已经有这么一个美好的旨意。神创造万有的时候，就准备要让万有都能够在基督的里边同归于一。神创造宇宙万有的时候，早就准备了一个救恩，要藉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让人可以与神和好。他说不是按着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着他的旨意和恩典。那么神如果救了我们，有这么一个旨美好的旨意，那我们知道那个主动权就不是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以为我们做什么事才能够讨神的喜悦。首先要的是我们能谦卑的接受神心意中要预备给你给我的救恩，预备给你给我的属天的祝福。而且主就这样的鼓励我们，他说若不是我父所吸引的，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到我这里来。但是凡到我这里来的呢，我就一个都不丢弃他。所以你知道我们门的恩召是何等大的恩召，是神自己来找我们，而且应许说他要一直的保守我们。但这不意味着因为神这么爱我们，所以我就任意过我自己的生活，随随便便的，甚至轻易的去犯罪跟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恰恰因着神的爱激励我们，我们就知道说叫我因着那为我舍命的主的爱，我今天不再为自己而活。这是基督徒蒙恩的一个很重要的认知。神以圣召召我们，是召我们来成为神的儿女。他不是召我们来为他做事。说穿了，神从来能力非常大，用不着你来做什么事，他才要召你。也不是神缺少什么，但是神召你是什么？是因着神召了你，他爱你，他愿意你成为他的儿子，所以他要藉着福音来救赎所有愿意来领受他恩典的人。而且他把一个重生的新生命在你的里边开始了。一个人得救以后，是不是很自然的会叫天上的父为天父呢？我们很快有一位老姐妹会到我们当中来，就是小块的岳母。我一直记得她以前来到这里哈，跟我们一起常常在一起祷告会。我很喜欢她，每次祷告的时候总是在里边叫天爸爸天爸爸，叫得很亲切。一个得救的人都有这一种与神的
亲密的关系。你不是仅仅来到一位非常严厉，非常，当然他是非常圣洁，非常尊贵的，但是他更是一位爱我们，爱到可以为人舍命的天父。他说不是按着我们的行为，所以就是说到这是一种白白的恩典。我们从还是要不断的提醒，每次我们提到白白的恩典的时候，背后是说出神为我们付出了一切的代价，没人付得起的代价。今天我们如果紧紧的让人知道这是白白的恩典，有时候给人一个不准确的认为，说是反正神的恩典太多了没处放，所以他到处要把恩典塞给人，那这样的话我们对主的认识，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就会非常的放纵，仍然以自我为中心来生活。白白的恩典不是因着神太多的恩典所以任你而去，而是因着神知道你付不起，他必须亲自的来成为人的赎价。只有这一个对主的认识，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白白的恩典对我们有何等多的意义，我们才不敢把救恩当成一种廉价的救恩，而是极重无比的救恩。所以这里我觉得说，保罗在他人生快结束的时候还要提摩太记得一件事，我们起初所得的这个救恩是极其极其宝贝，值得你不断的去深刻的去体会，也去进入这一个救恩与你之间的生命的关系。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一个神有一个荣耀的旨意，叫做从永远到永远，要救我们有份以他的荣耀和国度。基督徒不能单单停留在我只要罪得赦免我就够了，我只要我今天在世上有什么事情主能听我祷告我就够了。基督徒有一个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就知道说他是要召我们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性情相称，这就是一个活泼的满长的不断得救的故事。然后我们也看见这一个救恩是可靠的恩典，为什么？因为这是在基督耶稣里边召我们的，所以只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已经成就了，我们在他里边就一定是可靠的。偶然基督徒还有许多软弱，还会被罪绊倒，还会被世界诱惑，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蒙圣灵的关照，知道自己的不对，我们就认罪回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圣经就这样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盼望 有些弟兄姐妹或者福音朋友，你有时候良心中会受一种的控告，认为说我犯了什么罪，这个罪是主不会原谅我了，或者说我已经再三的犯了这个罪，主不原谅我了。那这个时候你要十分十分的小心。为什么？撒旦也做控告的工作，撒旦要控告我们的良心，叫我们不敢回到神的面前。但是如果是圣灵给你我的关照，他会照出我们里边不对的地方，但是他同时带来了医治，他叫我们回到基督耶稣那里，他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主是我们蒙救赎的保障，然后他还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贝的基业，他赐圣灵在我们里边，在凡事上可以来教导我们，与我们同行。基督徒的生活里边有一种很美的东西，是世界上的人所没有的，因为他们不认识他，我们却得着了他。我们得着了他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件需要的，就是学习听他的声音，而且去顺服他。基督徒生命的长进在乎你听见了圣灵的声音，你有没有顺服。当你听见一点点很小的事上你开始顺服了，你一定会心里就充满了平安，心里就充满了喜乐，你对神的认识就会在这个基础上往前再多一些的认识。如果你听见圣灵在你里边的禁止教导，但是你却当作不理他，慢慢的这个声音会渐渐的消失，因为神做事都要人自愿，他不强制的，连拯救人他都不强制人的，对不对？所以他是说凡愿意的就可以白白的来取生命的水喝，凡你愿意来得着这救恩的，他就没有办法来拒绝你。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一旦得救了，开始就有圣灵在你的里边帮助你教导你，我们要走在圣灵在我们里边那一个的微小的声音。他说这一个救恩是如今藉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藉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这仍然是说到福音可宝贵的重要的地方。这个福音老早在神的心意里边，但是在历史上，当然旧约有许多的影儿，有许多的异表，预表着这要来的耶稣基督，但是得到直到时间满足的时候，道成了肉身，丰丰富富的住在人的中间，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就会尝到这一个真实的恩典。而且不止这样，主耶稣取了肉身的形状，圣经中有一句这样的很好的话语，他说他特意要藉着死来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并且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主耶稣基督取了一个肉身的形状，有几方面对我们非常宝贝的，一个就是他凡事跟我们一样，他受试探，他受痛苦，他能哭，他也有肚子饿的时候，他能跟我们一起喜快乐，他能跟我们一起的哀痛，他能在肉身的里边体贴我们一切的软弱，而且他取了一个肉身，更重要的是他可以替我们死。一切罪的工价就是死，主耶稣代替我们的罪而死，我们的罪就得以赦免。但是死没有办法拘禁耶稣的生命，所以这里说到他把死亡给废去了，接着福音将不能朽坏的生命给彰显出来。你得到的福音，这位耶稣基督是经过死而且复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的生命，直活到永永远远的救主，直活到永永远远的我们的大祭司，我们的中保，还一生一世的会替你祷告，保护你，引领你。还不止这样，从主耶稣复活的生命中，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事实是什么呢？基督徒今天有了耶稣，就有这一个的生命。基督徒已经是胜过死亡的生命的人，所以你会看见基督徒应该不再是那帮因害怕死而成为了魔鬼手下的奴隶的人。世界上的人千方百计要逃脱的最重要的结局，就是要脱离死亡的威胁，但是我们却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出来了，他把这复活的生命今天要活在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里边。所以基督徒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在地上虽然是一个短暂的生命，但是我们现在是受这一个永远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来引导我们。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不管我们在环境上，在健康状况上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形，其实我们可以经历到复活生命的大能在你我的身上的发动。为什么？其实圣经中有很多很美的故事哈，像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有些人生来就是缺腿的，主耶稣就能叫他起来行走；有些人生来就瞎眼了，主耶稣就能叫他能看见；有些人瘫痪了，主耶稣能让他们起来做一个健健康康的人。那么这也是同样的说明，在你我的属灵生活中，生命里边，我们曾经都是缺腿的，对不对？我们行善行不来，讨厌罪恶丢不开，抽烟的人知道抽烟很小的一件事，但是你要胜过这根抽香烟呢很难。那些说很容易的，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一个人真正信了主，那个生命胜过了死亡的生命，他不觉得难。还有一种觉得很容易的人， 他是认为说我天天都戒烟，我戒了几百天几百年了，我都是在戒烟，天天戒，天天重新开始，这也不难。但是主放在我们里边的生命还改变我们，一个巨大的改变是对世界的价值的观念。以前你认为很宝贝的东西，一旦跟耶稣的生命放在一起对比的时候，那些东西就完全没有它的力量。如果我们不把耶稣摆在我们心里的最重要的位置，那些东西就常常会困扰，让我们心里极其的受搅扰，失去平安。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地上常常对一个人，不管他被医好以后，或者是罪被赦免以后，他总是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意思是说走在平安的里边。基督徒需要活在恩高教训的平安里边，什么事你为难了，你要放下来求问主，什么时候你一顺服，特别是对初信的弟兄姐妹，我要说你去常常看，哪怕你很小的学习顺服一次圣灵在你里边的声音，你会充满了一种极大极大的喜乐。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损失，实际上是一个荣耀的得着。我记得我初初信主的时候，我有些人听过我讲过这个事，有些人还没听过，不要紧。我那时候在中国，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八亿人民八部片，就是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白毛女，都是那些革命样板戏，就八部片猪猪演了差不多十年。其实你要说是不知道看了多少遍，反正学校能看叫你去看就是看这些片，有些人已经一路看一路唱跟着唱了，但是因为那时候没别的戏也没别的节目啊，看完还去看啊，不是说人家觉得他真好看，他真的没路可去，大家都去看。那我那时候也小啊，我也很喜欢啊。那偶然呢，偶然那个时候还有一些所谓的内部电影，内部电影就不是说公开放的，是只发给一些或者是某些干部啊、某些教师等等，他们有一个电影就是给这帮人一起可以看一下，也不是什么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过当时呢，如果能拿到这种票去看啊，是高兴的不得了的事啊。那我就记得我得救以后啊，其实我还喜欢看戏的，因为觉得这是唯一那么有吸引力的活动。然后就有一次真的有一部是内部电影，而且我隔壁有一个人他是老师，他给了我一张票，我很开心要去看，但是不知道怎么样，当我拿到票要去看的那一天，心里难过的不得了，要不要看戏啊？因为实在圣经中没有说不能看戏哈，我不是要把这个条理给你们哈，圣经中真的没有这样说的。但是我里边那个生命呢，就一直觉得你不需要这个东西啊，你有主了，你为什么需要这个东西才能高兴呢？但是我还是忍不住，我最终还是忍不住，我跑进戏院去坐在里边了。不过我坐在里边呢，我告诉你哦，我好像这个凳子下有很多针一样，怎么也坐不住。然后我就在那里，他一路开演了，我一路在那里祷告，我说主啊，你不喜欢我就走了。然后主真的 圣灵在我里边说，那你就走吧。我就离开了西院出来，其实我进去不到十分钟，我就出来，结果出来的时候突然一种喜乐，大的不得了的喜乐在我里边。是什么呢？就是陶主喜欢的那种喜乐。主很高兴，主看见我竟然愿意在这些事情上来学习陶主的喜欢。当我一走出来的时候，里边的那种挣扎是完全没有了。我讲这个很小的例子是告诉你，每个人你在平凡的生活中，其实主都会告诉你的。有时候你跟一个人吵架，不管你家里的人也好，你骂小孩也好，跟你先生或者跟你太太吵架也好，可能到了一个地步，圣灵在你里边说不要了，我的生命不是这样的。然后你其实气是气得不得了，想压下去又压不下，但是你听从圣灵在你里边微小的声音的时候，你把它放下了，你会马上得到一种主耶稣喜欢你的印证，你心中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很神奇的，其实就是在这些小事上一点一点让主的生命在我们里边积累，积累到有一天主的声量在你里边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合乎主的心意，别人也在你身上看见了主的恩典何等的奇妙。好，今天我就要停在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藉着保罗留下的书信来警告我们这末世的人当怎样回到你的面前，活在你的面前。主，让我们能够知道是福音有何等大的恩召，这个福音有何等奇妙的力量。主，让我们能够宝贝这一个，而且我们既然已经是属你的儿女，主就让我们能够讨你的喜欢，过一个得你喜悦的生命。主，让我们真的也不要与福音为耻，乃是要知道说我们在地上所有的这一切，若是从你手中接受的，是因着你的缘故来接受的，它都将成为我们的光明，都将成为我们的祝福。主，愿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来说话，来工作。主，如果有人还没有明白你的救恩的，让他们听见你这个奇妙福音的恩典的时候，他们愿意把自己的骄傲放下，而来对主说，耶稣，我需要你的恩典。让我们这些已经多年信你的人也能够一天比一天更多的说，耶稣，你真是何等的美丽甘甜，愿你更多的在我们的里边成为我们的满足，成为我们的目的，也成为我们的诗歌。奉主耶稣的名求。